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14个月前，我与你们分享了亚伦祭司的职事与麦基洗德祭司的职事这篇信息。该信息基于希伯来书7章11到19节。从那篇信息中，我们了解到亚伦或利未祭司制度是不足或不充分的体系，它并不完美。旧约时期的祭司作为亚伦的直系后裔，是不完美的人类，并且他们自己也并不完美。他们每天进行的献祭不能根除或赎清罪恶，所以所有这些献祭只能掩盖罪恶。此外，旧约的律法不能赋予灵性生命，也不能帮助个人的良心，它甚至不能直接使人与神有相交。在大约2000年前的第一个耶稣受难日的下午3点钟，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加略山上的十字架上被钉死时，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在他去世的那一瞬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就在那一刻，不足、不充分、不完美的利未祭司职位被取代了。以前由利未祭司进行的定期和频繁的动物献祭变得多余。自那时以来，信仰基督耶稣的人不再需要进行那些动物献祭，他们现在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与神相交。完美被实现，一个新时代开始了。新的麦基洗德主耶稣的永恒侍奉已经开始，一个新的圣约展开。麦基洗德等次主耶稣以永生的大能作为基础，成为了大祭司。因此，我们的主耶稣是复活的大祭司。有了新的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位，我们现在获得了完全的赎罪、永恒的生命、洁净的良心，以及直接与神交通的权利。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主耶稣给我们引进了更美的盼望，这是福音所引入的有保障和充满信心的对天堂永生的盼望。通过这个更美的盼望，我们因与神和好了而能够与神有连接。今天我们将谈论来自希伯来书7章20到28节的信息，基督祭司职分的卓越性或尊贵性。因此，到今天为止，我将完成对希伯来书7章引发的所有思考信息。那么，这位麦基洗德等次的耶稣基督的职分是什么呢？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为什么他的祭司职分更卓越呢？他是如何更卓越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考虑三个主要要点。第一，基督祭司职分的卓越性源于神圣的誓约。第二点，基督祭司职分的卓越性源于神的不变性。第三点，基督祭司职分的卓越性源于基督耶稣的位格或品格。让我们先从第一点来看，基督祭司职分的卓越性源于神圣的誓约。让我们阅读希伯来书7章20到22节。第20节，再者，耶稣为大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 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阿们。这三节经文向我们揭示了我们的主耶稣以特殊的方式成为了我们的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让我们思考第二十节，再者耶稣为大祭司并不是不启示力的，因此我们的主耶稣是以特殊的启示成为了祭司。当亚伦被任命为祭司之位时，神并没有启示，神没有向亚伦保证他的祭司职分是无条件和永恒的。请记得，在旧约中所有的祭司都是男性立位人，但并不是所有的立位人都是祭司，只有那些直接是亚伦后裔的立位人才是立位或亚伦祭司。亚伦祭司成为祭司是凭借他们的血统，但他们并不是不带启示成为祭司的。第二十一节的前半部分写道，再者耶稣为大祭司并不是不启示力的，那些祭司指的是亚伦祭司，是根据神的指示成为祭司的。正如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一节所示，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在这里，神指示摩西任论亚伦和他的儿子为祭司，他们被任命为祭司后，紧接着是一个特殊的仪式。在出埃及记第28、29章和利未记8章、9章中有描述，在这个仪式中没有启示，神没有向亚伦或其他任何祭司发誓，表示亚伦祭司这个职位将永存。然而对于我们的主耶稣，父神在誓约下承诺他的祭司职分是永恒的。大卫王在圣灵的启示下，在诗篇110篇四节中写到了这个誓约，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节经文在希伯来书第21节后半部分被引用。因此主耶稣被任命为祭司的职分是经过神圣的誓约，因此这样的任命比那些凭血统获得任命的亚伦祭司更为庄严和重要。既然主耶稣是经过神圣誓约的大祭司，那么无疑会进一步证明麦基洗德等次的耶稣祭司任职远远优于亚伦或利未祭司任职，这应当如是。关于誓约，这是神对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所做的唯一誓约。第21节后半部分说，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父神所做的誓约是坚不可摧的，他永远不会改变，他被确立的牢固无比。我们的主耶稣被父神以誓约选中、呼召和确认，成为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永恒祭司。 实际上神根本不需要发誓，他的话已经足够，因为他的话就是真理。就像约翰福音17章17节所写的那样，他遵守他的话，神不会说谎，也不能说谎。再引用提多书1章2节，神无论说什么都必定会做到。那么为什么神还要启示呢？为什么神要承诺只说真话？答案很简单，神启示是因为人是不可信的，人类是堕落的、不可靠的，而且会说谎。通过启示，神向我们保证，我们的主耶稣的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位是永恒的。当神以誓约确认某事时，我们就有了信息、信心和确据，这是有约束力的，不会改变。因为神对自己施加了永恒的必然誓约，所以第22节说，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在增强版圣经中，它被扩展为，鉴于誓约更大的力量和威力，耶稣成为更好、更坚强协议的保证，或更优越、更有力的约定。这意味着，遵循誓约，我们的主耶稣成为一个更加强大、更坚固、更卓越的约定的保证人。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担保人。在我们的 KJV 圣经中，第22节以 Testament 也就是约这个词结尾。在希腊新约中，它以耶稣这个名字结尾，这意味着强调在于耶稣这个名字。这个强调有两个原因。第一点，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注意我们的主耶稣作为中保。第二点，希伯来书的作者希望强调并提醒我们主耶稣的重要工作，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通过强调耶稣这个名字，他提醒我们耶稣第一次降临到地上，即成为人类，这意味着他不仅是神。这意味着他不仅是神，还是真实的人，就像我们一样，但他却没有犯罪。因此他了解并理解我们，他明白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困扰和痛苦，他对我们怀有同情和怜悯之情。此外，在神的救赎计划下，基督的在地上降临的时间很短暂，成为加略山上十字架上我们罪的挽回祭或赎罪祭。约翰一书2章2节写道，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基督挽回了神的愤怒，完全承担了这份愤怒，并将其移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并最终升天，在那里为我们代求。在天堂，我们的主耶稣现在充当更美之约的中保，或更好约定的担保人。神与他的子民所立的旧约约法现在已被取代，由我们的主耶稣所创立的新约是一个更美的约定。 为什么说新约更美更好呢？它更好是因为条款更加简单容易。第二，观念和仪式不再繁重和困难。第三，它与所有人相关，而不仅仅局限于犹太人。第四，现在它是确定的，前者是通过立位祭司的媒介而实施的，而现在是通过神的儿子。前者是短暂和变化的，而现在是永久和永恒的。因此，新约是一个更为优越的约定。由于新约是一个更为优越的约，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更卓越的祭司。作为卓越的祭司，我们的主将竭尽一切努力，遵循神的旨意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有父神的誓约，而由他的儿子作为保证，这个誓约是坚不可摧的。因此，基督的祭司职分的卓越性归因于神圣的圣约。然而，基督职分的卓越性也归因于神不变的特性。我们进行下一个主要讨论的点。基督祭司职分的卓越性源于神的不变性。我们一起来读7章23到25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让我们一起来思考第23节。他写道，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在旧的会被取代的亚伦利未祭司职分下，数个世纪以来有许多祭司，但是因为死亡阻隔，他们不能长久的继续。在亚伦这位首任祭司服侍完毕之后，神带他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去了何尔山。神在民数记20章25到28节中对摩西说，第25节，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多年后，以利亚撒由菲尼哈接替，在约书亚记24到24章33节中记录，祭司的继任依然持续下去，每位祭司最终都会去世，需要有人取而代之。这意味着这个亚伦祭司职分没有永恒性，一个祭司接替另一个祭司。犹太作家约瑟夫斯估计，从亚伦到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约有83位祭司。塔木德上记录更多，在第一圣殿时期有18位，而在第二圣殿时期则有300多位。确实是有许多祭司，有许多人因为他们不被允许而继续，因为他们都去世了， 因此亚伦祭司职分是短暂暂时的。然而第24节揭示了亚伦祭司职分与基督耶稣的区别。第24节，但耶稣因为是长远活着，所以祭司的职分是长久不变的。这人指的是主耶稣，他的祭司职分长远活着，这是不变的。基督的祭司职分是永久的，不可转移的，他是一个永不改变、永不终结的祭司职分，他是永恒的，绝对不会有人类的继任。这提醒我们希伯来书13章8节中作者所揭示的，耶稣基督昨天、今天及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基督耶稣永不改变，他继续听取我们的祷告，继续纪念我们的请求，他会根据他的旨意和在适当的时间回应我们的祷告。因此，由于他的不变性，我们的主耶稣是卓越的，因此他的祭司职分是卓越的，他的代祷是卓越的。因为主耶稣是卓越的，从他的不变性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这个极大的好处就是我们通过他得到的救赎。约读第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请注意拯救到底这个词汇。在新国际版本 NIV 中，它被翻译为完全的。在修订标准版本 RSV 中，翻译为一直的。在新美国标准版 NAS 中，翻译为永远的。在这里使用的希腊词语传达了完整性的概念与永恒性相关。因此我们的主耶稣也能拯救那些通过对他的信仰来到神面前的人，这是一个完全的、绝对的、彻底的、永恒的救赎。这种救赎是真实并且是有保证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个救赎是纯粹基督耶稣的工作，从始至终。这种救赎不可能通过其他任何方式获得，甚至不是我们的善行。以弗所书二章八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是的，这是神的恩赐，我们的善行不能拯救我们，我们的救赎来自于神。如果救赎完全是主的工作，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有重要的含义。这意味着我们是谁，我们做过什么都无关紧要，只要我们承认悔改我们的罪，并对主耶稣有信心，耶稣基督就能拯救我们。当他拯救我们时，意味着在我们在地上的时间结束时，我们会进入天堂。这个救赎是完全和永恒的，这意味着不管我们是否犯过堕落、谋杀、背叛、偷窃、不忠、欺诈、闲谈、撒谎、嫉妒、不服从等等罪行，基督都能拯救我们。我们必须将信心放在福音上。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我们不应该感到羞愧，反而该为福音感到自豪。 我们必须注意的另一个重要事项是，句子它都能拯救到底是现在时态。我们在过去被拯救了，现在我们仍然得救，它指的是永久的被拯救的体验。主的永久拯救工作使我们日益成圣，也使我们变得更像他。让我们再次阅读第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除了我们应代替赎罪和我们的罪的挽回祭而得救之外，我们主的工作并不止于此。他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代求，我们的主始终活着为他们代求恳求，做我们的中保。让我以我们自己为例来解释，当我们祷告时，我们为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教会、传教士、受迫害的信徒、国家和许多其他事项代祷。由于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限制以及脆弱，我们向神祈求最多也只是间歇性的。在祷告时，我们的思绪会飘忽不定，很难专注在神身上，我们很容易被噪音或手机的通知分心。有时我们在祷告时甚至会睡着，即使在进行最重要的祷告。当我们醒来时，我们无法记得我们自己停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会违背圣灵呼召我们祷告以及他的引导，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并非如此。希伯来书九章24节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因此我们的主与父神始终保持着交流。罗马书八章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们的主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对他对父神的代祷是持续的，永不结束。他每一秒、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每一年都在为我们祈祷。于是人们可能会问，我们的主是如何为我们代祷的呢？答案是借着圣灵。罗马书八章26-27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与圣灵一起，我们的主接受我们脆弱的祷告，洁净他们，使他们变得高尚，并呈现给父。伟大的四世纪传道者约翰一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比喻，一个父亲不在家的小男孩想要送给父亲一些能让他高兴的东西，他的母亲让他去花园采摘一束花， 小男孩采集了一束很糟糕的杂草和花朵，但当他的父亲回家时，他被呈现了一束漂亮的花束，因为他的母亲干预了，清除了里面所有的杂草。因此，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祷告虽然适合我们自己，但在我们的嘴唇上说出来时，可能并不是真正美丽的东西。当祷告上升到天堂时，它们是一袋杂草和尘土混在一起的花。到达目的地时，在我们的主耶稣的带导下，它们变成了美丽的、具有吸引力的花朵，散发着甜美的气息。我们的主，我可以这么说，让我们的祷告在父神面前呈现得得体。然而，我们主的祷告总是完美的，他们自信的、准确的、恰如其分的被献上，因为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因此，我们的主之所以能够拯救我们到底，是因为他永远活着替我们代求。请相信，当我们坐在这个会堂里的此刻时，我们的主耶稣正在为我们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卓越的祭司，因为有父神的誓言。他也是一位卓越的祭司，因为他的祭司职分具有不变性和永恒性质。我们已经讨论了基督的祭司职分卓越之处，包括归功于神圣誓言以及归功于神的不变性。接下来我们来考虑基督的祭司职分卓越之处源于基督耶稣的品格。让我们来阅读希伯来书7章26到28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作为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阿们。现在我们来谈谈主耶稣的卓越性。他的卓越性源于他的位格，他的品格。这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我们的主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他是完美的。请阅读第26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我们的主是像这样成为我们大祭司的，他降临到地上成为人类。在他成为人的先前，他是圣洁的，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也是圣洁的。他是神的圣者，他专门为神所分别，蒙神所悦纳，他与罪恶分隔开来，纯洁无瑕。相反，我们并不圣洁。我们的主是无邪恶的，这意味着他是无辜的，实质上是没有邪恶，他从不犯罪，嘴里也从未找到诡诈的话。我们的主耶稣在一切邪恶和有害之事上都是无关的。与我们相比，我们在思想、言语、欲望和行为上都充满邪恶，我们内在没有什么是良善的。我们的主是无玷污的，他没有被任何不洁之物污染。旧约利未记的祭司必须在外表上无瑕疵，但我们的主在内在上是完美无缺的。在他在地上度过的33年中，他没有被罪污染， 他的神性品格使他免于这种玷污。由于我们的主耶稣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的，因此与远离罪人。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人，但他无瑕疵的品格和他的神性本质将他与罪恶的人性分开。他是完美的神人。此外，他将他的公义传递给我们。因为我们的主既是完美的神，也是完美的人，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的，所以他高过诸天。他被高举在诸天之上，这是指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并坐在神右边的荣耀时所取得的胜利。因此，我们的主耶稣并不是过去的历史，他现在和将来都是永存的。他活着，今天仍在为我们代祷，明天也将继续如此。他的代祷今天和过去一样强大，将来也将是强大的。其次，我们的主耶稣是无限纯洁的。请阅读希伯来书7章27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我们的主耶稣不需要像那些大祭司一样，每天为自己的罪和百姓的罪献祭，他只需要献上自己一次，就完成了这件事。与三位一体的神的其他两位相同，的其他两位一同，我们的主耶稣创造了一切，无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因此，作为创造者，纯洁和无限的他的牺牲是足够和充分的。同样，他的祭司职分也是如此。这时我们来到最后一节经文，第28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摩西的律法设立了软弱、脆弱、有罪且必死的人作为大祭司，但是在律法制定后，神所做的誓言任命了他自己的儿子，完美而永恒的耶稣基督，他的任命是完整和永久的。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位卓越的祭司，他是卓越的祭司，因为神以誓言确立了他的祭司职分，因为他的祭司职分是永久的，因为他的位格是完美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特殊的誓言成为祭司，这个誓言是由天父发出的。他对他的儿子基督耶稣说，主曾起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耶稣基督是通过神圣的誓言成为祭司，所以这无疑进一步证明了麦基洗德等次的耶稣祭司职分远远优于亚伦利未祭司的职分。主耶稣的祭司职分是永远不变，是不可改变的。基督的祭司职分是永久的，不可转让的，这是一个永恒的祭司职分。因此，由于他的不可改变性，我们的主耶稣是卓越的，他的祭司职分是卓越的，他的代祷是卓越的。 由于主耶稣的卓越，我们从他的不可改变性中获益匪浅，那就是通过他获得救恩。除了我们因代赎和罪赎而得救之外，我们的主的工作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因此能够长久，他能够永远活着为他们代祷。我们的主一直活着，向神陈情，恳求他。做他子民的中保。他的优越性还源于他的位格，这是因为我们的主的品德是完美的，他是无瑕疵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无限纯洁的，我们的主不需要像那些立位祭司一样天天献祭，这些人类祭司必须不断献祭，然而我们的主只献祭了一次，就是把自己献上，这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神，曾经且永远无限纯洁。因此我们的主耶稣超越一切，他的祭司职分是无与伦比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通过特别的誓约使他成为了祭司。我们也感谢你使他的祭司职分远远优越于旧约的立位子孙祭司，这是永恒不朽和不变的。我们也感谢你，我们的主时时刻刻为我们代求，通过这个信息，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承认、接受并相信主耶稣曾作为神的羔羊被献上，成为我们罪之挽回，不仅是我们的，也是普天下人的。求你帮助我们回应、顺从你国义的生活，远离罪恶的思想、欲望、言语和行为，慷慨施舍，侍奉在你的教会中，并将福音带给未信的世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神的话语。